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地质勘察局七旬舟船中被网判一年，曾遭酷刑及药物摧残，江西夏继平至今身心受煎熬，沈阳王荣军、拉燕母女被劫持入狱已半年，音信全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6日，山东地质勘察局法轮功学员周传忠被泰安肥城市法院非法开庭，网判一年，勒索罚款5000元。周传忠目前已经回家。周传忠是山东省地质勘察局的退休职工，今年70岁。周传忠修炼法轮功前，因长期从事野外作业，身体严重受损，影响了工作和生活。1996年，周传忠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他各种疾病不治而愈，身心受益很大。1999年7月，周传忠被当地警察非法抄家，从此失去人身自由。2006年，河北省三河市警察闯入周传忠临时租住的家中，把他一家五口人绑架，而后周传忠被劫持到河北省唐山监狱迫害，受尽非人折磨，直到2010年元旦他才出狱回家。今年2月19日晚上，周传忠在岱岳区周店办事处五环小区发放《明慧周报》等相关真相资料，次日被程涛电话报警。2月28日，周传忠被当地警察非法抄家，警察还偷偷在周传忠的电动车上安装了吸附式跟踪定位装置。3月1日，岱岳区公安分局对周传忠取保候审一年，之后他们不断地要求周传忠写什么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被周传忠拒绝。该分局就把周传忠构陷到肥城市检察院，并向法院非法提起公诉。8月2日，肥城市法院对周传忠非法判刑一年，罚款5000元。判决当天，岱岳区国保大队的赵峰和聂姓警察把周传忠劫持到泰安市中医院体检，结果显示他腹腔内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但赵聂二人仍把周传忠送进泰安市看守所。后来，看守所看了周传忠的体检结果，怕承担责任，拒收。他们只好把周传忠送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抚州市法轮功学员夏继平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两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共计七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及不明药物摧残，出狱后经常遭警察及小区人员骚扰，至今仍经常神志不清，身心饱受煎熬。夏继平出生于1964年，现年59岁，原抚州市土产公司职工。他早年患上一种怪病，喉咙不能发声，不能咽口水，吞食艰难，常年咳嗽，呼吸困难。虽经多年吃药打针治疗，却不见好转。1999年底，夏继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喉疾就有好转，全身也有了力气，走路干活都轻飘飘的，也改掉了暴躁脾气，变得贤淑和善。2004年以后，夏继平遭多次绑架、抄家、酷刑、劳役、野蛮灌食及强灌不明物质等。2015年，因夏继平坚定信仰，狱警王宁和黄善玉指使包夹犯对着夏继平的鼻孔和嘴巴喷射一种无色无味的药水。当时夏继平马上出现痴呆现象，丧失思维及大半记忆。此后，夏继平的头发几乎全白，牙根全部松动，大便不出，小便失禁。至今，夏继平已出狱七年，他年迈的父母在长期的惊吓担忧中已相继离世。夏继平的身体由于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及药物摧残而遗留下严重伤害， 经常神志模糊不清，严重丧失记忆力，头发几乎全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沈阳法轮功学员王荣军和女儿那燕被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2个月。今年2月15日被截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至今已半年，音信全无。王荣军女士今年73岁，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修炼仅2个月的时间，身患的多种疾病全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王荣军的女儿那燕40多岁，是沈阳市第六医院的护士。母女二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说真话，讲法轮功真相，而多次遭到当地警察迫害。母女俩相依为命，家中并没有其他直系亲属。2021年4月22日，和平区南市场派出所警察给王荣军打电话，询问现住处及那燕的电话，被王荣军拒绝。同年6、7月间，王荣军和那燕与外界失联。来年5月，亲友才得知母女二人已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3年零2个月。今年5月，经亲友查询得知，王荣军和那燕已于2月15日被截入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母女二人被劫持入狱至今已半年，外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请知情者提供相关消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嘉年华市长颁奖赞赏真善忍；瑞士大学城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8月13日，英国海滨度假胜地斯凯格内斯举办规模盛大的嘉年华庆典，由英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受邀参加了此次庆典。当地民众不但喜爱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表演，更认同真善忍的道德原则。市长皮特·巴里亲自颁奖，并称赞法轮功学员传播善的力量。斯凯格内斯是英格兰东部林肯郡海岸线上最大的度假胜地，它每年吸引着所有年龄段的游客。充满活力的嘉年华活动深受人们喜爱，今年以童话为主题的嘉年华象征着回归传统。嘉年华游行于当日下午一点开始，途经繁华的商业街、海滨地标、中塔和大游行街，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群，充满兴奋和欢乐的节日气氛。伴随着法轮大法好和喜庆的乐曲，腰鼓队员身穿金色耀眼的传统服装，步伐整齐，舞姿优美，用鼓声传递着真善忍的能量。观众们无不惊叹，有的说了不起，也有人喊真惊艳，真棒。游行队伍最后到达了大塔公园，嘉年华主办方在这里设置了儿童游乐场和许多摊位，并提供法轮功学员展位。法轮功学员在展位前的草地上练功、教功和征集反迫害签名。一些感兴趣的学生围着看法轮功学员打坐。观众们喜欢法轮功的练功音乐，有些人当时就要学功。学员们热情地介绍法轮功功法，并教他们练功。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8月12日， 瑞士东部的一座大学城圣加伦，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集市广场上举办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活动现场挂有英文字样的法轮大法好金色横幅，并且摆放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罪行的演示图及展板。现场还有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及反迫害征签。音乐教师玛利亚前来询问哪里可以签名支持，很多人也像玛利亚一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还当即拿出手机拍下学员演示功法的照片，附上法轮大法网站的地址，并马上传到社交媒体，要让更多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玛利亚在签名后告诉记者，我知道法轮功是一个平和的信仰团体，法轮功学员被关禁闭，被酷刑折磨，还要经历各种医学上的检查，因应来自世界性市场的器官需求，他们被活摘器官，这是极其残忍、惨绝人寰、极不人道的。说着，玛利亚的眼眶里泛起了泪光。他接着说，我非常希望迫害能尽快结束，我会为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送上我的支持，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善之光及坚忍的毅力。 Lisa 看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照片及说明后深受触动，她蹲在地上读着一个个揭露迫害的说明，特别是女学员遭到的迫害。她在看完展板后直接来到签名台前，认真地读着签名表，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 Lisa 说，我希望能分享我的力量及支持，帮助法轮功学员达成愿望。我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国家以至地球所有都是一个整体，我们相互有关联，每个人都有影响力，我认为签名反迫害会起作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6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的信念支撑我走过艰难岁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曾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1日。邪恶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已经24年了，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慨良多。无论邪党怎么迫害，无论时日长短，都磨灭不了大法弟子对大法坚信的正念。我早在得法初期就悟到，大法是宇宙真理这一真谛。一、得法的喜悦。1993年3月，在送小孩上幼儿园的途中，看见701船舶设计院大门有一则告示，法轮功气功咨询报告。送孩入园后，我就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参加了此次免费气功治疗。当时我已身患尿道结石，发病时疼痛难忍，心想如果这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那真是一举多得，既能免去我开刀皮肉之苦，又能节省家庭开支。当时我已下岗，三口之家靠丈夫一人工资生活， 另外还有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公公也跟我们一起生活。可想而知，丈夫一人的收入要养活四口人，生活的确有些拮据。这样，我有幸得到了师父亲自动手为我治疗。师父看好了我的病，从此我再也没有病痛的折磨了，心情非常愉快。我每天风雨无阻，早上5点左右到练功点上参加集体练功。练完功后，不上班的人就集体学一下师父的讲法，再互相切磋一下各自在心性上、身体上的修炼体会。每位修炼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也互相受益。不长时间，很明显，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人人都神清气爽。一个在一旁观看我们练功的人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功好。我问，为什么？他说，站在你们旁边感觉很舒服，别的功法没有这个感觉，我已经站了好几天了。的确，有些人就是站在旁边观察好几天后，才决定走入法轮功修炼的。法轮功的美好已深入人心。二，看清迫害的实质。1999年7月20日，以江魔头为首的中共邪党发动了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迫害已持续了24年了，经历的那些记忆犹新。为了逼我放弃修炼大法，邪党人员前后不下10余次的将我绑架到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美其名曰法治教育基地，实则为邪恶的洗脑班。迫害初期的前几年，只要到了邪党认定的敏感日，比如10月1日、两会、邪党全会等等，就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有个专门搞转化的洗脑班人员曾问我，如果要你在大法与小孩两者之间选择，你选择谁？我毫不犹豫地说，两者都要。这时候他暴跳如雷地说，只能选其一。这种问话其实就是一个陷阱，如若选大法，那他就会说我痴迷，六亲不认，连孩子都不认了。若选孩子，那就违背了良心，他正好利用来转化你。因为是修炼大法后才让我无病一身轻的，这般问话不明摆着是构陷吗？而且还很邪恶。在洗脑班，一人关一屋，无人交流，无电视，无报纸，更别说出去放风一下，比真正的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折磨人的意志的同时，也摧残人的身体，终日不见阳光，同时给家人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生活不适。记得有次我刚从洗脑班出来回家，12岁的儿子不怎么搭理我，从侧面打听到儿子有思想压力，认为我被抓走是件不光彩的事。我思考了一下，觉得必须要和孩子认真沟通一下，并要讲明有关真相，让他分清善恶，明辨是非，不能让这场邪恶的迫害毁了孩子纯洁的心灵。于是我把儿子带到麦当劳吃了一顿，边吃边聊。我对他说，你比任何人都了解妈，妈妈不是坏妈妈，在你心目中绝对是个好妈妈。既然是这样，妈妈所坚持的、认定的也绝对是好的东西。妈妈修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对吧？所言所行都是围绕这三个字去做的，哪怕此时我正与你讲过的这些，也离不开真善忍三个字的。妈妈遭遇着迫害，说明了现在世道变了，黑白不分，善恶不明，等哪天真相大白天下的时候，许多人才会明白，妈妈敢不畏艰险，勇于走真理之路是值得称赞的。你不但不要觉得是不光彩的事， 而且你应该为有这样的妈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说毕，儿子绽放出开心的笑脸。说心里话，在没有被迫害前，我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具体的认识，充其量认为其就是管事的。可迫害后，我认真思考对比了一下，修大法让我变成好人的同时，身心也健康了，心情也愉快了，无病一身轻是我病痛时都不曾有过的奢望，这是拿多少钱买不来的。这么好的事，为什么招致邪恶迫害呢？共产党持续迫害善良，迫害信仰，充分体现了其邪恶的本性。这样的迫害违背了真、善、仁宇宙特性，说明是坏的行为，同时也欺骗了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中共裹挟着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对大法弟子行恶犯罪，这真是邪恶至极，让广大民众当共产党的替罪羊和陪葬品。所以经历这场邪恶迫害，使我彻底明白了共产党是邪恶的，法轮大法是真正正确的真理，同时这也使我对大法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了。三，兑现使命，救度众生。我从法中明白了救度众生是身为一名正法弟子责任与使命，那么讲真相救众生成了日常。特别是这三年疫情不消停，病毒不断变异的今天，就显得尤为紧迫。近日同学打电话来说想聚一聚，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心想还没正儿八经跟他们讲过真相，只对个别同学讲过，机会来了不容错过。有时看同修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时，很羡慕那些与人聚会时就把他们都三退了的同修们。同样是师父的弟子，我为什么不能呢？仔细想一想，还是好面子心和顾虑心在作怪。救人是责任，而且还有一个慈悲心的问题。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立即，我信心十足。那天，我一定带上师父向世界众生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让同学们知道大法师父的慈悲，从而得救度。相聚的日子到了，我带上提前几天准备好的真相资料，来到指定的餐厅。席间，同学们畅所欲言谈着三年疫情来的感受。我是听得多，说得少。当听见同学们说道，共产党总在说要公开他们的财产，说了几年了，还没动静。坐在我旁边的同学说，他们不会也不敢公开的，那样的话，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我想，该是我说话的时候了。我说，刚才这个同学说到点子上了，都知道共产党是一党制，也是专制。专制就是暴政，他历来宣讲自己伪光正。那我们看一下他做了什么。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讲一下心里话。你们都知道我在练法轮功，练功的人除了要练五套功法外，更主要是按照真、善、忍、宇宙特性去做好人。且做好人的同时身体也健康了，何乐而不为呢？共产党却残酷迫害法轮功，我已练法轮功30年了，迫害法轮功居然持续了24年。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大法，610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组织，类似于盖世太保，前后不下10余次的绑架我到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天理不容。共产党提倡的是假、恶、斗，与真善人宇宙特性相背离，所以迫害法轮功是他们的邪恶本性使然。他不迫害的话，都修或者是都认同真善人的话，那不就没他的位置了吗？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其二，咱们同学一场也是缘分所致，你们不修大法，不知大法深远的内涵，你们只能从我红光满面的脸上 看到练法轮功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哪知大法传出是让众生得救的唯一法宝。拿这三年疫情来说，我们活到这个年纪65岁从没经历过这种灾难。三年了，尽管有的人打了三针疫苗，还是多数人中招了，有的还离世了。现在病毒还在变异，不知哪天才能结束。其实是天象所致。都知道有句老话说，人不治天治，人不重德天灾人祸，是人变得不好了才导致的这个结果。好在法轮大法师父慈悲众生，年前直接给所有人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了人许多天机，看后肯定震撼。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每人一份，我给同学们每人发了一份，他们都欣然接受了，有的人当场阅读。接着我又讲了三退，他们都同意了。我为同学们选择美好未来而高兴，其实这都是师父的加持所致。我替同学们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何时，这是我30年修炼的一点点，是慈悲伟大的师父30年来的精心保护，弟子才能走到今天。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大法的真理永驻我心间。一点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刻想着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0日。2016年我被中共非法关押了4年，失去了救度众生的宝贵机会。我反思自己路没走正，是因为色心怕心被抓。我想既然来了就放下怕心，在哪里都要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每天被记住的师父讲法，开始反思自己。在看守所也有救度众生的机会，我认识所长，就要求留在过度监视。这里每天都有新的犯人来，我可以讲真相。我被非法关押在这里一年，我讲了一年的真相。我每天早上练完动功，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已经成了这里的惯例，有的犯人也跟着喊，警察已习惯，就当没听见一样。每来一个新犯人，我负责登记，对他们训话后，对来者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对刚来的人，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们，关心他们，为救度他们打下基础。副所长对其他犯人说，法轮功有素质，不打架，向他多学一点。有时一群犯人围着我，要求我讲法轮功修炼故事，讲江泽民如何迫害法轮功，讲中共的邪恶面目。大多数人都喜欢听法轮功真相，明白了真相。也有未成年的犯人进来，不懂事，不明真相，我就用笔在信纸上专门为这些孩子写真相信，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躲过灾难。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希望你能做个善良的孩子。有一个犯人因为偷东西被抓，进来时坐骨神经痛，行走困难。我一边照顾他，一边详细的给他讲真相， 讲因果报应。他明白真相后，每天有空就与我一起背师父的红引等，有时一边艰难地行走，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的，他感觉痛苦有所减轻。我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他说的确如此。我为了更好地讲真相，就以给公检法领导写信的名义写了六面 A4 纸的真相，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如何受益，如何改变自己，如何参加当年法会受感动，然后谈了自己无罪的法律理由，有以下内容：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定法轮功为某教，法无明文不为罪，从犯罪构成来谈，最后谈法轮功在中国受宪法与法律保护，讲了天安门自焚1400例是怎么回事，最后谈了当前的形势，善恶有报的天理。我的记忆好像被打开了，以前所看所讲的明慧网真相资料内容全部记起来了，在看守所一个星期一气呵成地写完了真相信，我抄了几份，一份给了律师，一份给了检察院，我又留了几份，凡是来的新犯人我就说看看我的辩护状，帮我提点建议，实际我是用这个理由让对方明白真相。因为基本真相写得很全面，也是我的现身说法，所以很有说服力。有一个犯人因儿子不听话让他头痛，看了我的真相信，他说法轮功改变人这么神奇，回家叫儿子也练练法轮功。后来我被举报用真相信宣传法轮功，管事的人过来很气愤，要撕我写的材料，我说这是我的辩护状。我叫一个市长去问是怎么回事，市长回来给我说他给管事干部讲没事，我看过是辩护状，因为我早已给他讲明了真相，这样这个真相信就一直发挥着作用，后来到了邪恶的监狱，狱警以暂时保管为由收走了。在新的工作岗位中救度众生。我因为被中共迫害失去了正式工作，我想找一个有利于救度众生又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在本地找到了一家校外培训机构，这个老板我30年前认识，我给老板讲过真相，他比较认同大法。当时老板急缺围棋启蒙的老师，我与老板谈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老板观察我三天，发现我人品好，同意我成为实习老师。开始工资不高，但休息时间多，非常有利于做三件事，我就成为了启蒙围棋的老师。上班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家设计公司正式给我发了邀请，要我去上班，工资比目前的培训机构高，只是休息时间少。经过考量，我虽然也喜欢设计，但不利于做三件事，于是我拒绝了。开始时在培训机构的工资不高，后来每月以加500元的速度涨工资，家人因为我这个快退休的年龄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他们也很高兴，我很感恩师父，也珍惜周围的环境，决心在这个环境中好好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我也在利益上看淡，老板给多少钱是多少，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业务上不断琢磨，自学教学经验，教学水平不断的提升。我知道在常人中做个好人，首先是要把教学业务搞好，这样做对救度众生可以创造有利的环境。培训的学生是在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时来机构上课，平时我每天到各幼儿园上课一小时。我凭着30年前的围棋基础教学，围棋是传统文化，我的想法是回归传统，以棋育人，在教棋的过程中用真善忍的理念教书育人。我把所有的小朋友都当作是我要救的亲人，修炼人发自内心的慈悲的场，小孩喜欢，我知道他们个个都是天上来的小天使，我很用心很耐心地教4到5岁的小朋友，他们的家长看在眼里，都说我教得好，给我救度家长打下了基础。当课间休息时，有机会我就一对一的给小朋友的家长讲真相，做三退，有时对接小朋友的奶奶讲真相，因为小孩子学围棋的变化家长们看到了， 有了讲真相的基础，再讲目前人们关注的天灾人祸，他们都能产生共鸣，很容易劝三退。有一个孩子的爸爸，因为放学了小孩还不走，在电脑上下棋，我就跟他唠起话来，问他在哪做事，他说是在深圳搞建筑的，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没去成。我就讲了天灾人祸的原因，中共的黑暗，很顺利地谈到了法轮大法真相，然后劝三退，又送了一个真相小 U 盘，让他全面地了解真相。家长说与我聊天很有意思，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内容。对大一点的小孩可以直接劝三退，小一点的孩子要引导。我先说，你知道真善忍吗？小孩说钱上面有，又说妈妈告诉他是不好的。我郑重地说，真善忍是好的，你不愿意做真诚善良遇事忍让的小孩吗？他说愿意。我接着说，那是坏人妒忌法轮功，说了很多假话骗人，法轮功是学真善忍做好人的，帮他退了少先队。我问大孩子什么是三退，他说退党退团退队。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说明了真相币与真相资料非常重要，小朋友看了就为以后讲真相打下了基础。认识了真相资料的重要性后，我开了一朵小花，争取力所能及地发挥家庭资料点的作用。因为小朋友学棋，老师经常要与家长沟通，利用这个机会，在休息的时候我邀请家长来到机构，这个时候可以当面谈，因为家长对我教棋有好感，也愿意与我交谈。给他们讲明真相劝三退后，我会送一本天地苍生与真相 U 盘，告诉家长要回家告诉自己的亲人法轮功真相，这是功德无量的事。家长愉快地接了真相资料，并说大淘汰后自己会留下来。有一天老板知道了我被中共非法判过刑，对我说体育法与教育法规定刑事人员不能教书。我把我的申诉状与我写给公检法的真相信相关法律真相资料给他看，让他彻底明白了真相。他说法轮功不是某某组织，你们与别人不一样，你完全可以教围棋。今后我一定要勇猛精进，不断地纯净自己，多救众生，严格要求自己，多去执着，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给警察讲三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日。我虽是1999年前开始修炼大法的，但在整个过程中也是起起伏伏，时而坚如磐石，时而怕心很重，时而无怨无恨，时而又觉委屈，泪流满面，时而信心百倍，时而又丧气消极。因此在过关中，有的关不是过得那么坦然，好像是硬扛，好在最终在大法的指引下都走入了良性循环。这里简述去怕心这方面的经历。因上了中共的黑名单，所以从迫害开始到现在，不定时的与政府官员警察有接触。当初的心态很纯，无论面对怎样的磨难，都能坦然放下生死，能为那些参与迫害者的生命永远着想。所以那批人最后几乎明白了真相。当然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力所致。但因遭受一些迫害，迫害的阴影留在了记忆里，负面思维没有及时认清与清除，怕心、担心等各种人心就出来了。
因此面对后来警察年年来家时，就只敢讲大法好，却不敢讲三退。他们走后又恨自己没讲到位，每次都是这样。反思自己是怕被迫害，自我保护的私心。我很想突破这一切，达到无私无我。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这样怕心就少了些。一次我准备去骑电瓶车时，一个男子戴着墨镜与口罩，穿着讲究，坐在我车旁休息，问，你是这车的主人吗？我立即警觉起来，反问，你是公安局的还是派出所的？因为当时我是刚有一名同修因于便衣来往被钻了空子而被迫害死了。他笑着说，他是搞建筑的，接着问我姓啥名谁，家住哪里，包里是什么。我知道他在隐瞒身份，不过我决定这次一定要突破怕心，非讲三退不可，就答，我姓啥名谁，家住哪儿都不重要，现在是多灾多难年月，我们保住生命和平安才重要。又反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是，但对家住哪里谎话不断，前言不搭后语。我说，现在的人都富有了，尤其像你们这样当老板的，想吃啥穿啥就买，想到哪儿旅游就去，但现在年景不好，因为灾难特别多，洪水、泥石流、沙尘暴、海啸、地震、瘟疫都有发生，每次灾难面前都会死很多人，但每次灾难中也都有幸存者。同时举了许多实例。我在讲的过程中，他用手机对着我，估计是在录像吧。我又说，科学阻止不了地震等不发生，原子弹和武器打不到病毒。他不停地点头，摘下了口罩，露出了粉白的脸和笑容。我又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天灾吗？大法师父说，人无德，天灾人祸。人无德，天灾人祸，选自《精进要旨》法正。又举了许多众所周知为了钱不讲道德的实例。最后我说，现在不讲道德是共产党宣扬的无神论造成的。然后自然地讲到了藏字时、三退以及大法弟子讲三退的目的就是救人。最后他答应会好好考虑我说的话。在后面的岁月里，警察再来我家时，我就敢讲三退了。今年警察来时就没拍照了，我说什么他们都听着，回应说好。谢谢师父给我去掉了那些新的机会，当然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方面还修得很差，但我相信我会在大法中归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见证大法慈悲，作者武汉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8月3日。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记得当年师尊来我市亲自传法时，我还是一名气功爱好者。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我市传功讲法，这个消息在气功界传得沸沸扬扬，听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第一部分，姐姐的磨难。因为当时我的大姐身体很不好，她小时候是家里的老二，大哥在部队里，她下面还有几个弟妹都小，因家里很穷，所以她从小吃了很多苦，最后落下一身病，最严重的是胃病，经医院检查是浅表性胃炎，就是胃的表面都腐烂了，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一步就是癌症。还有胃窦炎，表现上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发酵的东西，比如面包、馒头、发饼，还要用水蘸着吃。还有他家里经常闹鬼，我姐夫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我姐夫不在家的日子里，他和孩子根本不敢在家里睡觉。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与他作伴壮胆，我要不去他就不敢入睡。记得他的蚊帐上总是挂着两个用布做的猴子，用它来驱邪壮胆。我妈那时候总是哭，说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第二部分，师尊武汉讲法。直到1993年，师尊来我市传功讲法，我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诉姐姐，她说不相信气功能治好她的病，她说吃了很多进口药都没治好，是大哥从部队寄回的，因在部队买方便，比地方便宜一点。我说，我这有一本书《法轮功》，当时只有这一本书，你要有兴趣就拿去看看。可能他还是与师尊有缘，他当天晚上到我家就拿走了这本书，没想到他一晚上就看完了，很激动。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我家，让我帮助买两张师父讲法办班的门票，新学员是50元一张，办班地点是武昌财经大学，一共九天。在九天班他精神很好，接下来的一个班是在汉口市委礼堂，门票老学员是25元一张，共九天班。期间师尊还办了一个免费代工报告。在传法班上，师尊亲自给学员调整身体。师尊让学员想一个病，没病的想家人的一个病也行，然后一起跺脚。从那以后，我姐的胃病全好了，家里也不闹鬼了，胆子也大了，直到现在21年了，没再犯过这病，什么都可以吃，现在都69岁了，身体非常好。第三部分，武汉法会。我曾经做过摄影工作，我是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每年的黄历四月初八和公历5月13日为庆祝师尊生日都有大型法会。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每年都有排字或排法轮图形活动。由于工作和爱好，每年的大型法会我都会参与照相工作，让历史给大法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修炼前我有恐高症，在法会的排字活动中，我站在30米高的吊车上摄影，一点没怕。过后我和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谈起这话题时，同修说，你怎么会怕呢？有一团黄光把你包围了。我想那是师父在保护弟子。他说法会会场有满场的法轮，从天上一排一排的佛打着盘坐都飘下来了，还说师父从太阳里出来了。其实在场的很多同修都看到了， 当时我们在高处照相，看到场地上的同修都在朝着太阳的方向鼓掌，我想他们一定又是看到好事了。同修们还说，整个会场有很强的红光和黄光照着，连观众席上都有法轮，树枝上都有一串一串的光。后来同修们在看法会录像时，跟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在制作相片的后期工作中，我先生因为不修炼，在收费问题上和我有一些争执，过后也不管这事了。后来师尊显现了很多神迹给他看，因他有时工作到很晚，当他忙完工作后回到客厅里，看到客厅墙面的高处，有时看到的是罗汉，有时看到的是卷卷头发的佛，一排排的都在墙上，有时看到家里都是蓝蓝的很厚的云彩，有时他想叫醒我让我看时就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总是劝他和我一起修，他总是说怕玷污了大法。我悟到他与大法有缘分，但悟性又不好，师父不想落下他，所以一直点化给他看。第四部分，发正念真起作用。由于我是关闭着修的，一直也没看到什么另外空间的东西，身体也没什么大病。2005年，由于有些执着心放不下，也是明知故犯吧，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天我正在上班时，突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我的老板知道我练功，我怕老板误解，所以没说，自己偷偷在腰上贴了两张伤势膏片，没想到不贴还好一点，贴上更疼。我赶紧把药膏拉下来，但还是很疼，连坐着站起来都难，站着坐下去也难。由于来得太突然，自己也没主意了，直到下班时间到了，为了不让老板看出来，我忍着痛慢慢先走到门口，等着老板一起走。站着硬着身板走路还好，没那么疼。回到家后，我想睡着休息会好的，哪知越睡越疼，动哪里哪里疼。我把心一横，不睡了，起来发正念。不知发了多长时间，一看半小时，我试着弯弯腰，踢踢腿，一点也不疼了，全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发正念的效果，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这次坏事也变成了好事，这次发正念让我更加坚信大法，发正念是起作用的，不管看得见看不见。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饮料厂工作，可以说在那里我也算是一名小技术员了，因为机器坏了都是我修。但是有一次由于疏忽大意，我在操作机器时，一只手指被卷进皮带机器里，当时我听到骨头被压榨响的声音，我立即将手抽出来，心里不断地喊着师父救我，同事们立即都跑过来。当同事拿着我的手指看时，白白的肌腱都出来了。我把手指捏得紧紧的，不让血流出来，心里喊师父救我。同事们把我送到了医院，经过清洗伤口还有缝针，我不愿意缝针，护士没办法，又去请示医生，医生不同意，说肌腱都出来了，一定要缝。现在看来，这位医生还是蛮负责任的。后来又要打破伤风的针、消炎针、消炎药，我坚决不打针，也没拿药。我想我是修炼人，绝对没事的。回到厂里后，我还在笑。同事们说：“你现在笑，回家要哭的。”俗话说十指连心，现在打木了，过后醒了会很疼。老板听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很生气，担心以后有事担责任。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事，我是练功人。他还是不放心，我说我写个保证， 以后有什么事跟老板无关。当天回去后，我以为真会疼，我做好准备，把手搁在枕头上，等着它疼。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都没疼。因为伤口很大很深，半个月才能抽线。一个星期复查时，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因为此事从头到尾我一直在求师父，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在这里我想对慈悲的师父说，师父谢谢您，是弟子没做好给您添麻烦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